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中国经济正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并更加重视安全、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资本市场的价值坐标也将重塑。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能否持续创造经营成果并回报投资者，成为长期价值的重要衡量标准，而红利正是他们最亮眼的标签之一。我是景顺长城基金龚丽丽。站在当下时点，红利 ETF 的投资价值究竟如何？让我们共话红利投资之道。偏爱指数化投资的基金从业人员，管理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红利 ETF。细水长流，稳健长盈，感受生活，吸猫，投资者来财，大理。
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上海证券交易所走进基金经理栏目。为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倡导更多投资者践行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上海证券交易所定期举办走进基金经理活动，邀请基金经理与券商分析师围绕当前热点分享投资观点和行业动态。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景顺长城 ETF 与创新投资部副总经理龚丽丽女士，浙商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一起谈一谈红利的投资之道。近年来，红利资产表现突出，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重视并提高投资者回报，从而做大做优做强红利资产底盘。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红利资产与长期投资者的适配度越来越高，从而不断吸引增量关注与资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想请教下两位嘉宾，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总基调？这一阶段是否有利于投资红利类资产？
我们理解的“十五五”规划的话，可以总结为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做高质量发展，第二个关键词叫做统筹发展和安全。怎么理解这两个事儿呢？首先，高质量发展其实是一个核心主题，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经济呢，其实它在追求的是一个质的一个有效提升。但是呢，量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量，不再是一个我们说的这种爆发式啊，或者我们要追求绝对的特别高的增长，而是个合理的一个量。在这个维度中的话，第二个点其实是这次非常明确的新增的一个提出，叫做坚定的坚守这种统筹发展的和安全这件事情。那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的所有发展其实是要以安全为底线的去发展。那这两个主题，我自己理解其实就已经把整个的十五规划中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的总路线就归结在一起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主调，就是我们是要在有安全底线的情况下去追求的是一个不再是单纯的这种所谓绝对增量上的发展，而是一个高质量的有效的一个发展。而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其实落到我们资本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和红利还是有一点点息息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这次的十五规划中对于红利其实提出了一些这种制度上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确实在这种五年规划中首次我们看到了，其中是要求很明确的要求上市公司的这个分红激励机制也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制度化的管理。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理解它其实是从供给方把这个红利的这个给它做了一个从政策端的一个明确的优化，相对于从以前的我们对上市公司要求，哎，我们可能是自愿的， 就是上市公司自己决定我要不要把我的盈利，我赚到的钱分给我们的股东，分给我们的投资者，而形成了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约束。这就使得我们在供给端，可能未来大家会看到更多的上市公司会开始愿意分红了，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要求的。那第二个维度来讲的话，在需求端的话呢，其实我们又提到了两个维度。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长线资金、机构资金，这里面以保险为代表的，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说养老金这些的话呢，推进这种长线资金的一个入市。然后他们其实相对于对于这种红利投资，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红利资产来讲的话呢，给了一个基本盘。因为这一类的资金他们追求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回报率，所以说先天的对于红利这一类资产他们会有需求的。而另外一个维度来讲，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到了制度层面，其实我会发现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它对于居民的这个理财，或者说居民的这种收入，或者说我们获得财富的方向呢，提出了一个要求，就给大家丰富一下做我们居民的一个收入。而在这个维度中，其实对于像中国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居民去进行投资还是在一个初级阶段，没有说特别成熟的，或者说各方面体制或制度都配套的时候，其实红利这类资产的话呢，又是一个比较先天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什么？它对于大家的这种专业知识要求没有那么高，然后对于大家是不是要做很强的择时没有要求那么高，而它同时的话它面会广了。我们刚刚说，当我更多的好的上市公司可以分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居民如何去获得我的高质量发展收益，就可以通过权益基金。那我通过你的分红，就真的是上市公司的一个成长，把它分给我的投资人，分给我的这个大众投资者，使得我们能够获得整个的一个上市公司或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能够真有的红利。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十五规划的一个大的理解。
好，刚绿总也提了一下，从我们国内的这个制度建设，然后包括资本市场的需求这一块来看待十五这个期间红利的这个投资机遇。那么我也想补充一个视角啊，就是刚刚是从内资的这个维度，那么我觉得从外资的维度来看，其实十五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红利股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窗口。我们都知道资本市场的这个双向开放啊，是十五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尤其是根据我们当下的观测，全球范围内很多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包括像主权财富啦、保险啦、年金、养老、加办等等，其实这部分的资金体量非常大啊。我们初步测算的话，可能体量会达到132万亿左右，但目前他们对于中国的权益资产处于相对来说比较低配的一个状态，会低于整个 MSCI 里面全球指数中中国的这个占比，以及类似的长期资金啊，在他们的红利配置占比中，对于欧洲、美国、日本相关的这个红利股配置也要显著的啊高于对中国的这个配置比重。所以对应的呢，其实它就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空间。我们认为十五的制度建设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五，我们从国家发展的维度里面提出了2035年啊，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然后与此同时呢，在2030年啊，我们要实现建设科技强国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在当下 AI 竞争的一个大时代，这个我们发展科技强国，发展 AI 也好，我们觉得从第一个维度来看，一定会提升啊中国市场在全球资本眼中的一个竞争力啊，会增加中国资产的一个吸引力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会有外资啊开始进来。那进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红利啊，我们认为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啊，因为确实，如果我们从全球比较的维度来看的话，中国红利相较于全球的市场的话，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的啊。尤其我们从股息率的这个维度来看，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现在的股息率分布大概在 2%-3% 左右，就是要显著低于啊国内的这个分红水平啊。对于这种追求稳定收益、长期收益的长久期资金而言的话，我们觉得中国的市场啊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与此同时呢，我觉得站在十五的维度来看我们积极的去发展资本市场包括在去年的时候，证监会也提出了要去建设中国特色稳市机制。那这些其实我们觉得都是十五期间的一个重要工作会从降低波动率的维度来给到外资更好的一个持有的这种资产体验。那对应的，其实我们觉得都会给中国的红利股投资，尤其是在外资眼中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间机遇以及配置窗口那这个我做一个补充。
就像两位嘉宾刚才所说的那样，当前的 境内外环境以及很多政策，在支持和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高投资者回报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想请教下两位嘉宾，目前上市公司分红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近期又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从制度角度或政策角度来讲，大家最近的或者说可能更熟悉的应该是新国九条的提出，就是新国九条的整个的提出，其实在之后的话也有一个红利很大的一个行情，这里面是明确的对于上市公司的一个分红有了很清晰的一个要求。而在这个维度中，我们就会发现伴随着新国九条的推出到现在也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了，我们再去看 A 股的红利确实就和大家以前想的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在聊这个 A 股红利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银行股，然后第二个反应的话呢，是煤炭股，感觉就是全是最近有一个词叫老灯，这个词中是老灯中的老灯这样概念。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个情况，咱们去把这个连续三年分红或者说这个整个的分红排在前列的股息相对在中高位啊，我们不说最高位的，你就会发现整个的一个分红股的行业也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所以说总的来说，我自己理解的话，当前的一个红利资产或 A 股的红利股的话呢，有以下几个维度的一个变化。第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就量在增加，整个的 A 股的一个总分红量是在逐年递增的，这是一个维度。同时的话呢，我分红的公司甚至是愿意相对中高比例分红的公司的数量也是在逐级提升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维度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维度的变化的话呢，我们说的是一个所谓的结构性上的一个变化。怎么去理解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在行业端的话可以给大家在做分红的公司越来越多了。其实如果我们去以这个2025年底，因为大家知道大部分的红利指数它都是每年去评估一次的，2025年为底的时候，你去看不同的红利指数，它所代表的这种行业是有点不同的。为什么？和之前就不太一样。之前大家会发现，哎，我所有的红利指数好像起码前几大行业板块都是很集中的，这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整个股票的数量少，很多的行业也比较愿意分红的行业也比较少。而在现在的维度中的话呢，你回过头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剔除的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银行，或者说我们说传统的这种周期板块类的话，新增了什么一些制造业的公司，然后一些消费的公司，甚至是一些医药板块的公司，他们的数量在增加，甚至可能有一些科技的公司，就是其实我们的红利低波100这个指数就是在去年底第一次把科创板的公司纳入了一个成分股。那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在大家的眼中的话，这种科创型的企业的话其实一定是更愿意把钱去做这种高值去投资的，但是它也开始在做分红了，这就我们说的结构上也就优化了。这会使得大家在做红利投资的时候不是必然的去选择一些传统的没有说很好的这种竞争格局或增长格局的空间越来越大了。然后第三个维度来讲，我觉得还是个持续性的问题，就是伴随着这一段时间我们刚才提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去做，且有了制度要求以后，它的持续性可期了。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做指数和投资者交流的时候，大家会提到一个问题，说哎，你的红利过去分红了，那你明年不分红了呢？或者说由于你一年的一个盈利表现，然后你可能增加了分红，但是你后面减弱了怎么办？现在其实是把这种持续性要求提升了，这个也其实也回到了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这个才叫做真正的高质，它不是一次性的绝对的股息很高，它是要求你能够稳定的提供所谓的现金流。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自新国九条之后整个的市场上或者说 A 股的红利股发生的一个变化。
我也简单做一点补充啊，我觉得呢，目前我们来观测 A 股公司的这个分红啊，有三个比较关键的数据。第一个呢，其实在现在 A 股的上市公司中啊，会去做分红的公司占比已经达到了接近70%左右啊，这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像刚刚栗子总提到的，很多的行业，尤其是很多过去我们认为会更多的把公司的利润用于资本开支的像科技企业，其实当下也会越来越注重分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它分红的金额如果我们跟去年比的话，同比增速达到了接近10%左右啊，所以还是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也体现了当下分红它整个趋势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三块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 A 股上市公司啊，把它的利润当中拿出来去做分红的比例 达到了应该是 46% 左右的一个占比啊，那确实这个比重呢其实跟过去几年相比的话也在啊逐年的去做提升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客观的结果上来看啊，能够看到 A 股的上市企业对于分红这一块的重视度啊在逐步的提升啊。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觉得从原因的维度来看，国内的这个制度建设啊，尤其是呼应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五五期间的这个整个制度建设还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像李总刚刚也提到了啊国九条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国九条当中呢，其实我们去鼓励啊长钱入市啊，那这里面长钱呢其实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比方说大家看到保险这一类长久期的资金啊，那如果说他们的投资标的能够有持续稳定的分红的话，那对于这一类资金而言它就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配置价值，那自然就会吸引他们啊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第二个呢，我们觉得从公司治理制度的维度来看，它确实基本面啊也给予了分红很大的支撑。打个比方说的话，我们以这个红利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央企红利啊，以他们作为样本来看的话，那其实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国资委也对央企提出了更高的分红的标准以及要求。那从基本面治理的维度来看的话，我简单举个例子，当下比方说对于央企它具有一个叫做一增一稳四提升的一个这个治理标准。那一增的话就是要求利润增速要稳定的跑赢经济增长，稳定的话就是资产负债表咱们要基本保持稳定四提升的话就是指 ROE 或营业收现率、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等等要稳步的保持提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配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去发现咱们在配置红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央企红利就相当于配置了一个中国最核心的资产它既能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保持创新的活力同时它的利润增速还能够稳定的跑赢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因为资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负债率是保持稳定的它也不会有过于激进的扩张，是我觉得从基本面或者说从公司质地的维度给了分红稳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不管是从结果导向来看也好，还是咱们制度的促进作用来看也好这可能也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非常匹配长期资金的一个投资要求。
可以看到从政策支持然后这个投资者结构各个维度，其实 A 股的这个分红都是呈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势。但我们也关注到2025年以来这个 A 股市场的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市场也出现了关于成长和红利风格切换之间的这个讨论。所以说我们想问一下丽丽总，就是您觉得就是红利策略在不同的这种市场环境中呈现出来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慢牛或者是震荡市是红利策略比较好的环境？
好的，其实这里面我先举一个例子，正好接着刚才林总所提到的，他提到了红利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板块叫做央企红利。大家先去想谁就是最早的，比如说银行这类股票，我们说典型的高股息红利资产，那谁去持有它？大家去看银行的权重，你会那个成股权结构，其实它真正流通的是很少的，它大量的股权是不流通的，但它总股本是很大的。但是你回过头来，央企可能和咱不去买一个某一个科技公司 AI 公司不太一样，我买一个科技公司 AI 公司有可能股价涨到一个位置我们走了，但是他去拿银行股的时候他是拿很久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它其实伴随着这个银行，当然这个伴随的话倒不一定说是伴随成长还是各种因素了，但是它是伴随着，它作为股东方是伴随着这个股票的长期的，我们说的长久期这个逻辑。那我怎么获得收益呢？其实就是靠分红，赚到了钱，把我赚到的钱分给我的投资人，然后我后续持续的赚钱再分给我的投资人，这就是我的长期的一个投资回报。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红利资产，它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它的特性不是说我在高增长期间卖掉股票赚到了这个估值或股价变动的钱，而是希望是长期伴随一个公司一只股票的成长以后，获得它能够赚钱能够盈利分给我的钱，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长的逻辑。所以这里面其实刚才老师提到的红利和成长的一个很大区分，这里面我们也特别想跟那个投资者在交流，尤其是我们个人投资者或者说我们自己想做理财的投资者来讲，其实我们在选择红利的时候可能要规避一个概念。虽然说在过去的比如说22年到24年红利确实太好了，它不光是绝对收益好，它相对收益也好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红利它不是让咱们去赚 短钱的，它其实就真的是一个给长资金或者说我们做长配置想去长期做投资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维度，它和成长有一点不太一样。那第二个维度来讲，就是说哎，今年的一个状态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六月份的时候红利也高波了一下子，给大家深深的一个震撼，因为这个可能在过去的四五年都不太容易发生一个事儿。但是事实上的话呢，我们真的把投资维度拉长了看的话，其实红利一年的最大回撤超过 10% 这件事情并不意外，甚至会在特殊的环境中它的最大回撤是超过 20% 的，这个就是在有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A 股大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什么？因为它还是一个权益类资产，所以说权益类资产的话呢，它一定有自己适应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维度中，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刚才简老师所提到的这两个的区别。那首先我们去看大的逻辑，如若说经济增长特别特别好的时候，理论上来讲你是买绝对便宜的，你还是买高增长的。对，就是很少有人是不会为了便宜而去买不增长的资产。事实上一旦有高增长的时候，大家还是愿意买这个 G 很高的 G 大于零的资产。而这时候对于红利这一类，我们刚刚提到它是走长线的，它短期没有那么高增速的资产来讲，它就是注定不具有吸引力的。那这里面就会分，当 G 大于零的很少很少的发现我挑了半天也找不到的时候，或者说甚至还是可能大部分是 G 小于零，就我们说当大家遇到总量经济受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红利就会比较的具有吸引力。然后这里面的红利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什么呢？是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讲，我想去追求一些稳定的，因为我发现当前可能整体承压的时候好的增长公司太难选了，我就去找这种安稳的资产。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牛市的时候往往也是企业盈利很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一旦是发现大部分公司都有增长了，甚至有的公司像今年这种100%的增速的时候，那你不会为了它便宜而去买个10%的增长的公司，你会去买就20可能都不够，我必须得要50以上到100的。但是回过头来讲，每年都能有100增速的公司是不可多得的，而且几乎是不可持续很多年的。这就是为什么成长和红利两个的区别。那这第一个维度，为什么我们说可能熊市或者经济偏弱的时候红利好的。还有一个震荡式的情况是什么呢？震荡式的情况是你会发现大家也有增长，但是呢这个增长区分度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会发现哎，你可能50，但是我这边20吧，你波动还很高。但有一类资产它就每年10的话呢，这一类资产的话呢它就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不是最有吸引力的，但是它又兼具了便宜又兼具了稳定性。这个时候就我们说震荡式的时候，或者说这种高波市场的时候，对于这种的资产也会有吸引力。然后第三个维度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红利来讲，它不再是从企业的维度来讲，而是从宏观的环境来讲。就大家会发现在经济转型或者经济总量偏弱，但我们在转，尤其是最近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转型期，我好的方向出来，但我总量偏弱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无风险利率会很低。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这几年大家都看到这个存款利率在往下走，在往下走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早期你赚一个无风险利率就能给你6个点5个点以上的，这个甚至我们知道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一度还有个8个点的这种很短期的状态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太大风险我获得这个收益，那我就不具有吸引力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无风险利率很低，没有人会要求零回报的一个无风险利率。这个时候的话呢，红利这一类的资产，它因为它的相对稳定性又，然后我们又说它的长久期属性，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成熟的公司能够持续赚钱，我一般现在找红利都得连续3年分红。那这个时候它的股息如果说大于这个无风险利率水平，比如最近的话我们会发现哎，无风险利率可能已经下到了2%以下了，但我们这还不是存款利率，我们说是市场的利率，如果存款利率就更低了，这个时候红利给你的每年的股息率是在4个点以上的，接近 4.5-5 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对这类资金也是有一定的需求的。这是我们说的我们认为的红利和成长怎么去理解它。它本质上来讲一个是时间的维度，每个人的时间维度不一样，对于长时间维度你要去选一个品种，我觉得红利是个很好的选择，就是长久期。刚才林老师的这是为什么刚刚林老师说很多长久期的资金先天喜欢它。第二个维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看经济增长，你越是觉得现在经济很好，经济增速很高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我们应该，因为这个时候我可能找这种高成长的概率很大的时候，还是要往成长风格上去走。但是 回过头来讲的话呢，哎，我们发现这种概率小或者说这种持续性短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红利。最后的话呢，就还是在总量经济的一个大的判断下面的话，尤其是更容易跟踪嘛，因为大家都能看到银行给你的利率是多少的时候，这个时候对这类资产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把我们资产可以丰富化的时候的一个补充的需求上来讲，也是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投资的点。
感谢丽丽总从这个时间维度整个经济面的一个走势的这个角度帮我们就是进一步的了解了红利策略。那么站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哪些细分领域的这个红利资产更有望受益于这个产业的政策红利，从而实现这个股息率和成长性的一个双赢呢？你想请教一下林总。
明白。我们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刚刚丽丽总也提到了我们当下的这个宏观背景的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站在我们宏观研究者的维度来看的话， AI 可能在当下就是最大的一个宏观就是当下适逢一轮比较大的产业周期啊。我们发现在产业周期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整个资本市场它经常会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成长跟红利的并存因为过去啊，当我们到了产业革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往往啊是这个传统经济它可能一些阶段性的这个投资收益会出现递减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包括社会资源也好，金融资源也好，都会向新进高景气度的产业也就是科技产业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经济里面最大的亮点，从投资的维度来看，其实咱们肯定是要去拥抱的也就是科技的这个高景气度的这个产业。那么在红利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在兼顾稳定收益稳定分红的这个同时那如果从成长性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也尽量要从产业的投资范围上向高景气度的产业去靠拢这个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筛选标准那其实当下从我国现有的具备分红能力或者说有比较强的这个分红属性的行业而言，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通信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当下的话，比方说我们看运营商公司那它在当下 AI 的背景里面它也具备相关的这个算力资产所以在每年能够稳定给予分红的同时，其实它是能够受益于 AI 时代很多资产价格提升的这种逻辑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些以电力作为代表的公用事业的这个公司那么当下大家看到，我们如果从海外经验来映射的话，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大家都在建数据中心但是中国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能源体系的这个韧性今年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美国建的这个数据中心，尤其比方说像亚利桑那啦等等，他们其实就会面临缺电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电力其实远期来看它可能会是算力投资的一个瓶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力作为 AI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它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去受益于这种产业的周期这个我们认为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从宏观的这个背景来看的，因为往往呢在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我们都在算力建设或者说半导体等等上游领域去投入大量的资本开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自然可能就会涉及到融资的这个问题因为企业不可能持续的用自由现金或者说自由现金去这个做所有的投资，它一定程度上会涉及到需要去敲债务的杠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就会对流动性提出相对来说更高的要求就比方说包括中国央行也好，美联储一样这个也好，是不是能够降息或者说从资产负债表的维度能否进行扩表所以在流动性宽松的过程当中，那还会有一类典型受益的行业，且它具有分红属性的，就是有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在这个特定的AI 产业周期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想要去寻找红利与这个高景气度也就是科技产业共振的话，主要就是这三方面的行业包括通信包括电力包括有色
那么刚才就林总有提到很多这种有潜力的板块，那么就如果投资者他想去投资这样一些板块，丽丽总这边觉得有哪些这个投资工具大家可以去使用呢？
其实这两年大家对红利的接受度或者认知度了在提升了。我们最近在聊了很多投资者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和以前大家去买红利指数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很多投资者愿意去买个股了。这里面就是刚才其实林总给了很多的线索，有色、电力，然后这种 传统的还有包括通信的啦，这就主要是运营商这一类本身都能够受益于这个新方向，同时又有分红属性，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股票的投资，然后呢去盯它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股息的一个情况。但这里面就唯一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选红利股的时候，你会发现股票的这个价格的变化，红利指数的股息率常年的水平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红利股票的股息率却随着股价的变化会快速的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就是使得大家会发现，哎，早期我看了这个股票它还给我的股息率是大于五的，为什么突然有一天股息率变成二点几？所以这里面可能对于投资的时间窗口以及大家这个紧跟性，包括对于产业的逻辑其实要去做，因为它毕竟到了个股层面，哪怕是红利股，这第一个就股票投资确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新的国九条下或新的十五下面的话，未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会给大家分红，那可以做个股投资。第二个维度来讲，也是由于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吧，包括政策的推进，大家会发现红利的产品也在增加，和早几年就那几只红利产品大家还在纠结，就不用纠结就选它，到现在为止其实提供红利策略也越来越多了，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主动的投资经理他们也在做红利投资了，哪怕说在 A 股这个以成长为主导的这个风格上面来讲，但是价值的布局和价值的供给也在增多，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选择这一类。但这里面的话就会要有一个很重点的，就是很多的主动基金经理他在做红利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自己的偏好，因为很少有基金经理就真的是因为它便宜就去买它，其实基金经理还是会要考虑我这个公司未来的竞争格局，未来的持续性的，那在这个维度里面就一定会结合了产业，结合了宏观，大家会有一个所谓景气的研判。然后甚至可能有些基金经理其实他在做红利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这个分红的池子，就他对股息没有那么高要求，或者每个人对股息的要求，有的人甚至觉得哎，两个点的股息就够了，那这个维度上来讲扩大池子以后去有一定的风格偏离，如果你从我们这个做量化的角度来讲，这个就叫做风格有偏，那他会好处就是在于在这种盈利质量很好的时候的话，哎，它的表现会比较不错，但是坏处就有可能会在这种真正的在追求绝对的高股息的时候的话会走弱一点，这是另外一条逻辑。所以在这个维度中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除了本身在看他是做红利投资的基金经理吧，也要看看基金经理本人的偏好，本人的风格。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做指数的人，其实我自己经常说有很多的策略，比如说以成长策略为例的话，成长策略我一直认为是主动基金经理，尤其是基本面研究的主动基金经理偏占优的一类策略，因为它是跟基本面景气相关的。然后回过头来讲呢，比如说过去几段时间这个什么像小盘很强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动基金经理就有点哎，好像不在我的这个方向上，因为它可能和基本面没那么强相关，但是量化就很占优。然后回过头来讲红利这个策略，我自己感受下来的话就是属于指数是相对占优的。为什么？第一个它和小盘有一点类似，就是和基本面没那么强相关，就我刚刚说可能有些高股息的股票涨的时候主动基金经理就不理解它为什么涨就是它好像基本面没有我预期那么好，但是其实红利有时候能抓到这种基本面边际改善的机会的。然后呢，但回过头来讲的话，量化的投资者量化的同业在做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是因为一旦红利的机会来了以后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贝塔性的机会。那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其实指数它的好处就是它就是在做这一类资产的一个大的核心逻辑的一个构建，所以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呢，还有就是指数可以去做选择。那它的好处尤其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大家围绕着红利这一类的池子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红利的策略，比如说像我们的红利低波100是加低波的，现在又开始有红利质量了，我们刚刚说在景气好的时候去找一些盈利质量好的，还有红利成长，包括我们还提供了，我们其实今年给推出了一个红利加动量的一个策略指数，这类越来越丰富了以后的话，大家可以借助这种工具型直接去把握这样子的红利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而它的好处什么？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判断这个公司是不是股息下来了，我还要不要继续拿，因为红利用规则，如果你的股息不满足我就会把你踢掉，如果你高波了我就会把你踢掉。那在这个维度中是对于有一些愿意去做这种长期的配置持有红利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你可以做它。然后其实我们最近还聊了几个投资者还问我们红利怎么做网格呀，我们红利怎么做定投啊，这里面要是结合着这种交易型的策略的话， ETF 或者指数基金它的工具属性是要比前两者会更占优的。这是我们认为的三条途径中给大家提供的可以参与红利投资的一个方法。
那可以看到 红利类的产品，不管从种类还是投资的策略上都是越来越丰富的。我们也看到一个市场数据，截止七月底，上交所一共有超过70只的红利类的 ETF 产品。然后从种类上来说，有包括红利 ETF、 红利低波 ETF 还有这个现金流 ETF。 也想请丽丽总帮我们分析一下不同的这个品类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个其实也是最近大家感觉很困惑的，就是少的时候有少的苦恼，总感觉你只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对的高股息，万一我估值陷阱了怎么办呢？但是现在丰富了以后的话又有苦恼了，这么多而且名字有点相似，它有什么区别？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红利的话呢，我自己一直说红利它的好处其实是那个池子，大家回头想想的话，这个池子好在哪里？就是我们去判断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并不是很容易的，尤其是站在最早的那一端，比如说我在5年前就跟着国家队一起去投 AI 投科技，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但是回过头来讲的话呢，当这条线出来的时候跟进去还行，但是你回过头你又会纠结我是不是跟在产业的不同的周期上面，然后在跟在产业周期上站这个节点上我们再去投 AI 的时候，我在想的是我到底拿的是不是最后那个胜者为王的公司，难点在这里面。但是红利这个池子的好处是什么？它没有那么多的复杂度，或者说这种错，就是我们所说投错的概率的原因是什么？红利能够持续给大家分红的公司，第一个它一定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产业，以及这个传统产业的意味着它的竞争格局较为稳定，竞争格局较为稳定，就它不再需要那么强的 capex 或加放杠杠杆，但是回过头来讲它就是有赚钱的能力，且把赚钱的能力分给投资人，它有这个意愿。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池子本身是个比较不错的池子，但是在这个池子上面会有一点区别。那么在这个维度中的话，第一个维度来讲，其实刚才其实简老师也提到了，这几年虽然我们跟海外比红利的产品的规模还是有着很大的区空间的，但是还是发展很快的。包括今年这样的市场行情下，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去看红利的 ETF 一直是资金在流入的，虽然它今年表现没那么强。那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呢，最受关注的叫红利加低波的这个概念。红利加低波就用一句话理解，就是我给你高分红，我愿意给你分红分钱，但我还不炒作，低波是不炒作，它不是不涨，是不炒作，就分歧较小。那在这个维度中其实就是防守中再加了一层防守，它的情况就是在 A 股上来看的话比较稳。第二类的话，其实就是这两年确实是经济在改善且盈利在改善的时候，大家发现诶，就只有在经济弱的时候我们才说我只要 G 哪怕它等于零，只要它持续等于零，不要 G 有一点小于零就行的。但是回过头来讲，当我有增长的时候，大家 G 都大于零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便宜的时候能有一些 G 大于零的。这里面的话就分化出来了红利加质量，然后同时也有一个是刚才简老师提的现金流，你可以把它某种情况下理解在这里，它其实就是我能赚钱，但我赚到的钱不定全分给你，就不一定体现在股息上面，但是我赚钱的能力要保证。然后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呢，我钱不分出去有可能就是有成长的需求的。那这一类其实是从红利向这个所谓的质量上面过渡的一类的资产。那这一类资产的一个情况是，就是它容易赚到刚才那个就是林总所提到的且盈利不错的，比如说像有色像化工，在今年就容易在这个现金流和红利质量指数中有所体现。但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它的坏处就是它的防守性弱一点，比如说七月份这一波其实是由于市场调的幅度比较大，科技大家开始找防守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一类的资产的回调幅度没有那么好，甚至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它承压幅度也不低，就回撤会大了一下子，就是它的防御性提升，就本质上来讲就是因为它的估值没有办法那么的便宜，就是估值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性，因为它是追求了一定的成长性的。那这是我们说的往上一个维度。再往上一个维度，就是红利到底能不能赚到成长的钱。事实上我们认为很少有高成长的公司愿意持续的大比例分红啊，因为理论上最从效率的角度它应该把它的钱再投资的，但是它为什么它去做这种，那再回过头那红利里面做成长怎么看呢？我们觉得其实它的成长可能不是单纯的用什么净利润增速且盈利增速去选，它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整个赚钱能力在扩张， 这反映着一个是 ROE 是在改善的，还有一个反映在我分红的金额，其实海外有一个概念就是分红金额在提升的。啊，还有一个维度其实就是红利里面你会发现找高成长的概率较低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因子就是用脚投票叫动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想去做红利加动量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产品，就是我在高股息的安全稳定的池子基础上，我通过资金去选择长期大家都愿意拿的股票，那说明可能它的基本面逻辑是夯实的，其实有点资金在去找这样的股票，那他们其实就是会在这个维度中进一步的提升了，就是它往上面走的话，在这种所谓的绝对便宜绝对的钱的问题上面再稍微加了一点点成长，那这是我们说的目前市场上给大家提供几类资产。那么从波动的角度一定是红利加低波的波动是最安全性是最好的，然后是绝对的高股息，再往上是红利加质量都往成长，但是从我们说的营收的角度，大家想去赚这个所谓的盈利增长的角度就反过来的一个路径。
那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市场上除了刚才丽丽总提到的这些 A 股的红利类的产品，其实还有一类就是港普通的红利类产品，然后您管理的这个产品里面呢正好这两类都有，所以说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两类到底是有什么区别，然后作为一个投资者如何去选择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做红利的话有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我是要买一些安全性的或者高股息的这种。那为什么这两年港股的红利受到关注，除了本身表现比较不错，就大家会发现尤其是从2019年开始，其实港股的整个贝塔是系统承压的，这里面唯一有一类资产就是港股的红利，然后呢这里面又叠加了刚才林总提到有个叫港股加央企这个概念的红利，它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然后业绩很好。那为什么这个呢？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大家突然发现，哎 ，A 股的红利的话呢，我在关注它的时候，但是伴随着资金的去买的话呢，股息开始逐步下降了，因为大家都会希望有更好的一个回报嘛。但是港股的红利，你会发现它的股息是显著比 A 股高的，甚至当时大家还有提过一句话，叫做港股不太缺这种便宜的或者绝对的高股息的资产。然后呢，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股息很高。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在和其他板块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说消费板块，大家去看 A 股的消费和港股的消费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我经常说我们有个港股的一个消费指数，我们说我们那个消费指数就是没有白酒的消费指数，大众消费就是它其实上市公司的结构不一样，包括科技其实也是不大一样的，唯独有一类资产就是红利类资产，两者是有点共通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境内想去买红利资产的投资人来讲，大家会去选港股红利的一个情况上来讲，也有一种资产本身的一个需求的共性，就大家都还是想去找这种相对稳定性的。所以这两类市场的话呢，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港股和 A 股在红利这个大类资产投资中的共性和通性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于两个板块的估值差，就是估值差和股息差，当这里面又结合着不同投资者还有个税率的影响，所以最后整体上算下来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就是整个目前来看，但是其实中间阶段中，比如说去年一度你会发现 A 股的红利和港股的红利股息没有差那么多了，就是因为港股的红利涨得很好的时候， A 股红利其实还是有点调整的时候，那尤其是你把税一算上，其实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讲已经抹平了。但是拉长了看，咱把历史拉得久一点的话，会发现整体上来讲的话，港股的红利和 A 股的红利还是有一定的折价的，就是它大部分的股票你哪怕看单一股票还是看指数来讲都是占优的。包括站在现在这个节点上来讲，其实港股的股息相对于 A 股的股息的优势也开始体现了，目前 A 股指数的股息率大概是在4-5这个水平，不同指数有不同的区别，但是港股的股息你会发现它的水平大概是在 5.5-6 这个水平，是有一个点的区别的，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来讲还是资产的维度，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从个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A 股的红利还是刚才提到的丰富了，越来越丰富了，是伴随着我的资本市场构建的完善，制度的完善越来越丰富了，它里面除了传统的我们说的银行，除了传统的周期，我们会有很多的制造业的机械制造的消费的医药的公司，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港股的高股息，它还是比较偏传统的，就是它这里面 科技的占比或制造占比就弱了一点点，就它里面的很多的像其实这也是在咱们所上面上市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港股红利产品，也是我自己管的，就是港股央企红利 ETF 这个品种，也是非常受到机构投资者喜欢的这个品种。你会发现它的整个构造中的话呢，因为它指数编制的原因，它的银行占比少了一点，但其他的港股红利中银行占比都是非常大的一块比例的。然后除了银行以外的话，它这里面的话，它对于这种所谓的三桶油，就我们说三桶油，然后呢比如说煤炭这种传统周期的板块占比比较高，还有我们说的三大运营商，就是刚才林老师特别提到的运营商，它的占比比例是比较高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在结构上来讲的话，其实港股的行业结构更纯粹红利，但是也就相对的反向词就要弱化一点点，这个是两个市场上在红利这一类资产上面的差异和区别。
嗯，那感谢丽韵总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港股红利的情况一个特点。那我接连还想问一个就投资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红利类的资产收益来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就是我自己经常就是给大家做路演的时候开玩笑说，大家一直吐槽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不能像美国资本市场一样子能有个拿十年的标的或者拿五年的感觉都有点难的标的，但事实上如果大家回看啊，就是红利这一类资产是很适合你的，它是一个真的你愿意拿三年，咱都不用五年，你但凡愿意拿三年以上，如果你扩到五年到十年，它是一个能力还蛮强的一类策略。所以这里面就会回过头来讲，那它到底赚什么钱？第一个赚的其实就是股息的钱，就是大家一直会说，哎，我买了这个股息，伴随着股价上涨，它的股息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了？这里面就会大家回头看，其实红利的股息它是有波折的，因为一度红利的股息也下到过两个点，中证红利的股息率只有 2 点几的一个水平，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它的股息的高与低其实会和整个经济还是比较强相关的，而长期来就是我们把它一旦往下比如看三年看五年，它是比较稳态的。为什么稳态？就是它不停的在我的资本市场上面去寻找着愿意分红的这一类公司，而这一类公司就我们说的就是伴随，其实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行业多的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如果咱换到十年前聊中国的经济，你看到的好的成长性的公司来讲，或者说能走出奖金融格局的行业其实比较少的，可能就真的得是靠基建拉动的那条线，那时候我们在讲医药讲科技讲计算机它可能都太新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遍地开花，百花盛开的时候也就会使得这一类公司多了。所以说这我们说的话，第一个股息这件事情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大家不要特别担心它会弱下，因为指数有它的生命周期和调整，它赚的是股息的钱，而股息的钱比如说大家看一年 4%和5% 可能不多，但是这 4%和5% 你拿回来再投资所拉长的复利效应，经常说红利的红利不是单纯的股息而是复利，这是第一个维度。那第二个维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叫什么呢，其实叫做红利还可以赚一个估值修复的钱。怎么去理解这个所谓的估值修复的钱呢？大 A 股是一个喜欢给成长高溢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股票今年不贵明年不贵，你看它未来的五年的盈利我一算上来是不是就不贵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成长性的公司，然后呢我们更喜欢就靠估值抬升带来的。那回过头来反向会给一些价值的公司，就我们说的其实刚才也提到林总提到的有些公司今年是赚钱的呀，为什么它在六月份的时候下跌的那么的惨烈呢？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大家当追求特别高增长的时候就会给一些有增长的公司折价了，就大家觉得我哪怕你便宜我更愿意拿这个钱去追更好的成长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说了，永远的成长性它是也有，它是一个很强周期的，当这个周期过掉的时候的话，这些便宜的资产，就是有句话我们说便宜是硬道理，一些便宜的好资产它总有一天会估值回到它的价值上面，这里面其实解决了很大一块的红利。我们所说的它是能够赚这个估值的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4年的时候，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不太理解那个时候经济偏弱的时候银行为什么还涨，我说有个特别简单道理，23年底的时候银行的估 PB 值只有 0.5 倍，它 0.5 倍往 0.6 去做修复的时候，就但凡资金关注它我去往 0.6 去修复的时候，这个就已经能带来的回报率不少于一个成长板块了。其实这里面就是很多红利大部分是折价，现在为止 A 股从924到现在也涨得很好了，但是中证红利的 PB 值只有 0.8 倍， 很多红利指数的 PB 值还都在 0.8 倍的水平上面。那如果伴随未来大家对于中国经济这么长时间偏低迷的一个预期在改善的过程中，它估值修复一下子，这个也是它很大的一个回报，甚至在短周期内是更大的一个回报。然后第三个维度，就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红利很多公司还是成长的。我们经常会靠红利这样子的一些策略会挖掘到一些什么呢，就是过去不太行，但是它边际今年改善的这种公司是什么特点？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为很多的产业它是有周期性的，它之前的话呢周期就是产业周期弱掉了，所以它就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甚至还可能亏损。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样的行业在亏损的时候，仍然有些公司还能赚钱，它把这个钱就是它在没有增长的时候它把钱分出来它能赚钱，那说明这家公司可能在整个行业中还是不错的，甚至它只是因为产业比较弱，但是产业都有周期，一旦周期起来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红利容易选出这种周期中起来这个好公司，然后这也是他说的他会赚到成长的钱，只不过这个成长有点慢。那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红利所给大家带来的三大块回报。第一大块回报是看得见的股息的回报，第二大回报的话呢其实就是红利里面也有一些成长的公司它还是可以赚我这个就是我公司赚钱资本就是这部分 的钱的。还有一个维度来讲就是估值修复的钱，这个在 A 股其实要比海外市场上更明显一点。
嗯，好的，那么最后有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两位嘉宾，我们立足当下的一个情况以及展望未来的发展吧，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想去投资这个红利类产品，你们对投资策略有些什么建议，包括这个投资的周期或者说仓位的选择，请林总先分享一下。
我们是这么看的，您刚刚也提到红利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投资工具，我觉得在未来所有的投资者策略里面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品种。这可能我也要适当回到前面提到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宏观环境啊，在产业周期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宏观经济里面存在一个典型的特征其实就是分化因为绝大多数的可能在上一轮产业周期当中受益的老产业，他们在当下可能逐步面临边际投资收益递减的问题所以呢高景气度的产业主要就集中在比方说以当下作为典型代表 AI 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这一类的高景气资产，首先第一个我们觉得是必须要去配置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栗总刚刚也一直提到低波的这个问题，那对应高景气尤其是科技相关的资产它有一个特征它其实就是高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以当下的这个 AI 为例它可能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扰动一方面的话以今年作为典型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流动性预期那其实对科技相关的这个板块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二季度开始我们看到中东出现了一些波澜带来油价的波动带来大家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预期的一个变化从年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会降息，到当下的话慢慢的去定价加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可能它就会受到影响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可能是一个直角毫无调整的这个增速直接往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一定面临波折这个波折其实就是由产业迭代所带来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在高景气度的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技术迭代的过程是非线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23年当时的 ChatGPT 在之后的话比方说像今年年初的这个 Coding 它每一次新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一波非线性的增长，但是当这一轮的增长它的渗透率逐渐靠近天花板以后，类似于像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大家也会出现对 AI 产业周期的这种质疑包括比方说我们看下一轮的话是不是这个爆点有可能继续出现在物理 AI 这个方向上，然后从而带来再一次大家比较狂热的投资，所以这个本身它的不确定性就很强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流动性环境它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产业周期技术迭代它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高景气度的资产虽然我们必须得拥抱但它是高波的，那对应的我觉得在大家的资产配置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个对冲的仓位，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探讨的这个红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方向。所以这个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吧，就是从整体风险这个均衡配置的维度，或者说对冲整体账户波动的这个形式来看首先是我觉得红利， 然后其次第二个维度呢，我觉得其实对于从资本市场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资金属性其实是不同的啊，比方说我们看当下的这个投资者结构里面有公募啦，有保险啦，有私募啦，包括啊同样一家比方说公募基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 ETF， 有量化啊，有固收加啊，有固收，也有这个主动权益等等啊，各种类型的这个资金。那这里面呢，其实如果我们来划分的话，有一部分的资金，比方说我们以主动权益作为典型代表，它更多的可能会去追逐相对收益。但是比方说啊固收加啊公募的固收加，或者说啊保险这边的这个资金，它更多的追求的是绝对收益。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属性的这个资金而言呢，其实他们配置的重心啊应该也略有不同啊，可能对于相对属性的这个资金而言的话，它可以更多的把仓位聚焦在啊这个高景气度的成长板块，但是对于绝对收益的这个属性资金而言的话，其实红利逼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配置方向。那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当下经济这个分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利加低波杠铃策略，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或者说过去宏观的历史里面其实是普遍适用的啊。其实我们今年也做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研究啊，历史上每一轮比较大的产业周期啊，包括像非常古早时期的这个纺织机革命啦，再到后面蒸汽机革命啊，再到后面美国的钢铁电力，这个汽车内燃机自动化，包括后面互联网，其实每一轮产业革命的这个当下的这个阶段，其实它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特征，就是投资者他一方面啊会抱团在高景气度的资产里面，然后还有一部分资金会用于极致的这个防御啊，然后当中部分在产业转型阶段受损的行业，这个时候其实会进行适当的规避，最终形成我们所谓的这种科技加上红利的杠铃配置的这种策略。所以其实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当下的这种投资环境里面这个就是杠铃的这个策略，那么红利其实就是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配置选择之一。
我在林总的基础上再稍微就补充一些我自己认为偏实际交易上面的一些建议了。首先第一个维度，我们刚刚给大家特别重点分析了一个叫做长期持有胜率，这个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其实如果对于咱们就是要做权益投资，然后呢我的时间窗口能够久一点的，比如说跨年的，跨到从站在这个节点我拿12个月的，在这个维度中又不想经历大波动的，其实都可以去关注红利这一类资产。而站在当前的一个时点上面，虽然七月份确实红利涨了一部分，但某种程度上大部分是用来补六月那个坑的。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红利定价的时候起码不贵，那不贵但确实也没有六月底的时候那么便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也就结合着另外一个，就很多投资者就说红利我能不能去做网格，那我们其实是建议红利不要去做网格，因为这一类资产波动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就使得你通过波动去赚波动回归的这个钱不太好赚。但它能做什么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叫定投，大家感觉好像有点和常识有点违背，大家一直觉得做定投不应该是微笑曲线越大越好吗？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定投的这个策略本质上是帮你规避了择时，它最好的一个情况的话，它的一个要求还是要我曲线向上的，你虽然波动更好，但最重要的是曲线向上。那我们刚才提到红利的长期创新高的曲线向上的能力比较不错，当前又不贵，在这个节点上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用定投，只是说它又不是那么便宜，然后呢它又不是在它自己的强风口上面，其实完全可以考虑红利做定投。然后这里面你到底说投哪一类红利，我们介绍那么多的话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那一定是选择加了基本面的更好的这个曲线会更好往上走嘛？那就根据大家自己所认可的这种曲线方向，比如我们刚刚林总提到的有色呀、电力啊这些，年初有一个词叫 HILO， 其实和它非常的贴合，本质上来讲的话呢，又是在我们所说的新的方向上面所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又具有这种红利的安全属性的这样一类资产。那你可以在这个维度中，比如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央企红利、港股央企红利这一类资产，它就是有点会在资源质量上面偏一些，没有那么绝对防御，那你就去做一个定投的一个方法，其实是第一个选择。就它在这个节点上还是比较适合大部分大家想做低波理财的资金的。第二个维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接着刚才林总所提到的，说红利是不是一定要死抱着？如果尤其是不在我自己的风格，我相信站这个节点上，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也 不一定都是要回归价值，回归防御，大家还是很相信 AI 这条赛道的，就哪怕会认为它总有一天在高点，但是现在仍然还是在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刚林总提到那个杠铃，大家以前聊杠铃总感觉是杠铃加小盘，其实我们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思路，杠铃的逻辑就是红利低波加某个东西。为什么要红利低波加某一类东西呢？或红利加某一类东西，就是因为红利是权益资产中风险角度上比较相对可控的，它是权益的类资产中相对可做定价的，最大回撤相对可测算的，就是你去做某一个成长赛道，它的最大回撤你很难用过去五年过去三年的历史经验去算它的最大回撤，但是红利它的最大回撤是可以用历史经验算的。那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呢，它本质上来讲是帮我把我的组合的波动率放下了，但是不要说硬抱着红利就不动，它也会亏的。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想我最终买权益还是要赚收益嘛，那就是选好的方向，好的方向是变化的，其实并不是红利一定要加小盘，而是我用红利把组合的波动最大回撤的空间控制住以后，我去选择当前的景气赛道。那这个时候你是认可 AI 的方向，你还是更喜欢 HILO 的方向，或者说我喜欢新能源的方向去加它，这样子去做一个组合，然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测算，我们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策略，它是个方法论。我们发现我们试了好几组，有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整个组合的回撤是几乎就回撤是跟着红利你的选择方案走的，就你选了哪一类防御类的策略，它的最大回撤就会和这个回撤比较贴合，但是收益是取决于你选的那个进攻型的赛道型的方向的。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把红利和成长结合在一起，有如果我有能力去选择好的赛道好的成长，我们可以做选择，但如果做不到的话可以去做。那这里面就涉及第二个问题，那我权重怎么配比呢？其实有两个简单的配比方法，第一个配比方法的话呢就是80-20 防御80进攻20，是很多大机构长期做资产配置的一个值，这个值大家是大机构长期去做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有效的经验值，而且它不是只有中国这么做，是个全球特别常用的。那某种程度但它是很防御的，因为我把整个的防御放到了这一部分。那另外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有一点点的进攻性的，尤其是站这一节点，其实我特别认可刚刚林总所提到的下半场我个人认为风格还是很难去说真的发生大面积的切换，我自己仍然认为站在这个节点上，起码2026年的下半场仍然是成长占优的，以盈利驱动的成长占优，但是波动会放大，就是大家之前感受的低波上涨这么舒服的环境没有了，波动会放大。所以在这个维度中的话呢，如果你仍然坚守在成长方向的话，还有一个简单方法，就一加一嘛，一加一做起来的话就会帮你有了红利，很好。而且你会发现在科技不出现大问题的时候，红利它俩有一个互补性，就是有一个跷跷板概念，那一加一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子一个组合配比。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跟各类客户在做交流的时候都是比较建议的一个关于红利投资的一个方法。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本活动的积极收看，希望您关注上交所 ETF 之家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走进基金经理栏目节目动态。本期活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